在这边聚集来一同来敬拜神，开始今天的聚会。在撒巴古书二章二十节，那样这样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花点时间在这边有点默祷等候神，也请你们把你们的手机调到那个静音，或者是把它关掉。我们花点时间一同在时间在神面前有点默祷。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你又是我们天上的父，好公义施怜悯，知道我们在最终没有法子祭救，你就弃下你的独生儿子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我们要赞美，用物声来指导，以诗章宋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比心和的赞美主。因为耶和华本为大，该受极大的赞美，其大无法可以知道。我们要俯伏敬拜，述说你的大能，也要传扬你的大爱。我们这样子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啊，就让我想起以前旧约的人敬拜跟我们今天敬拜有什么分别了。我有想到现在巴黎在叫那个以斯拉祭跟那个尼西米祭那边的人如果你看看他们怎么敬拜的，就对比一下，看看我们真的今天在敬拜还是在福中我们很有福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看尼西米祭第八章，我们来看看以前他们是怎么样来敬拜的啊。尼西米记的第八章，巴勒赛教了，我不知道他没有有没有教到那这边。那这边讲到是那个以色列人收完长城以后，他们恢复那个敬拜我们来看他们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来敬拜。他在如果看尼西米记的第八章第一节这样说到了七月份大概他们的七月份大概是我们今天的九月十月，天气还是蛮热的。他们在哪里敬拜呢？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一同聚在水门前的欢火处，就在外面屋外的来敬拜，那太阳也晒的。那今天我们就在这边有冷气，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那很舒服的环境，很舒服的。然后呢如果你看他们再来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这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传来，他们是没有圣经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人手一本圣经以上我们有圣经，他们没有的。那再来看我们跳到第三节从什么时间呢后面在水门前的欢火处，从清早到晌午，清早是大概七点六七点到晌午就十二点，他们的敬拜是五六个小时的在那边敬拜神。他们的态度怎么样呢在最后众民择耳而听他们态度就很仔细去听，不像我们在我们玩手机或者是睡觉了听讲到。你看他们第五节以斯拉站在众民像在众民眼前剪开这书，他一剪开众民就站起来，他们就站在敬拜，站立在敬拜的。那然后呢第六节以斯拉就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让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你看他们是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神。 然后呢我们再跳到第十节哈，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天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再跳到十二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的他们的话，他们明白神的话，他们就大大的喜乐，他们就有喜乐。喜乐什么呢？是力量，是他们的力量。我们明白神的话吗？我们有喜乐吗？我们有能力过每一天吗？就是他们的敬拜跟我们今天的敬拜有什么分别？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讲的律法哈，他是守这些东西不能做这个，要守诫命。今天我们读经是讲福分的，是很有福的，讲福气的，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好好读经。我们今天就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在你们手上的圣经在新约的第四页，我们把五章一到十二节一同来念好不好？我们就好好念这十二节有福分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看见解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就他跟前来，他们就开口告诉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那今天的因为我们今天要有一个逃生的预习，所以你们的有点不一样跟平常。我先把读经经文念完，我们来唱，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赞美，我们把在那个诗本，打开你们手上的诗本，在254页。我们请大家站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254页，赞美赞美。我们从副歌开始，先唱副歌啊。赞美赞美，说说他无比的爱，赞美赞美，欢呼直到万方，赞美赞美，赞美耶稣慈爱救度，全地高唱，唱出爱来传明，赞美赞美，荣耀天赋歌词，荣耀尊贵，尊贵救赎生命，如同牧人耶稣保护他笑容，用他膀臂终日为保护养，赞美赞美，诉说他无比大爱，赞美赞美，不知道万分，赞美赞美，赞美耶稣来救主，为我拯救
天守护你的翅膀，是我磐石，是我永远救恩盘。赞美赞美耶稣被钉钉了，高声赞美耶稣担当我忧伤，用地来奇妙神道坚强。赞美赞美诉说他无比的爱，赞美赞美仿佛直到万代。赞美赞美赞美耶稣是来救主，天上同山高声唱歌赞啊，耶稣基督掌权直到永远。罪恶与死亡，荣耀全能都归耶稣我主。赞美赞美诉说他无比的爱，赞美赞美万福之宝万代。
阿们，请坐。耶稣保护他的小羊，用他的膀臂终日怀抱抚养。我想在这个经文这个歌里面，我们的大卫最能够体会我们的神那种慈爱，因为他在诗篇23章就写下一篇这样的王者之诗，就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今天耶和华也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来唱第24首，打开你们诗吧，24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去何，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转横斜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溢，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耶和华使我们的父辈每日，我们常常以为永生是将来的事，我们死后的事。其实，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已经在永生里面了，我们已经享受那种福气了。因为，耶稣每天都与我们同行，因你与我同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同行，我则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喜，忧伤使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则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际遇，处留下有你同在你恩典痕迹。因主与你同行，你就不会孤寂，万笑使他同喜，忧伤使他共泣。因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正有他慈恩，你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无航，有主手牵引你，你就永远向前。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立际遇，处处留下有主同在。
经风暴渡过黑夜，
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和阳，用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所行路径，愿你所立际遇，处处留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
今天Larry 长老要跟我们分享，他的主题是你想被祝福吗？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主赐的福是恰恰好的，好像春雨一样有滋润，有生命在里面的，而不是狂风暴雨我们受不了的，就是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的。而且主的恩典不光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处，那是属灵方面的，对我们的帮助更大。我们来唱第下一首歌，主赐福如春雨。
福如春雨落在此中，赞美欢喜你起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甘心不穷。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掌之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正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啊，主献上，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
主赐的福，
主赐的福如春雨，我在此中赞美欢喜，主赐的生命是泉源，我心中更新不穷。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掌之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掌赐下就地恩典，
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
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掌之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将赞美尊荣都向主献上。啊，主掌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
因为我们今天有那个逃生的预习，所以我们先把那个报告跟迎新先做了，以后就不必太忙了我们今天因为手上没有那些新来宾的，好不好？请你们新来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刘拿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在哪里呢？可不可以站起来？我们有麦克风，可不可以？
哎，大家好，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就有一段时间了。我住在 Dublin 我女儿她五岁，之前也都来过，所以这次又过来，谢谢大家。
好，我们欢迎你。那还有没有第一次新来的没有填那个留名卡的，在我们中间？没有的话，我们的迎新今天是第四组的 home group 第四组来负责哈。不过呢，不是在交易厅，应该在图书馆那边，可能他没有改过来。那个上次应该还是在图书馆了，请你新来的给到图书馆里面去。我们有些我们教会的 资料啊，让你认识一下我们教会。下一章，感恩节推收会很快了哈，11月26到28号。那今天呢，已经开始报名了。我们那个王奇思老师啊，他是在那个家庭方面很有经验的一个专家啊，就请大家今天就可以开始报名了。所以尽快啊，因为很快了，11月底啊。他下一张哦，三姑恩泉出版了在我们的那个 reception 那边会有一些，你们可以拿去拿来看看，就三姑恩泉。那拍照，那今天是最后的，就在我们图书馆前面，你可以到那个前面去拍照，你一家人都可以去，因为如果你不拍照，我们很难认识你，特别是新来那些弟兄姐妹跟朋友，就今天是最后了啊。我们的建堂贷款计划啊，我们感谢神啊，已经有10万了，还有一半，还有一个多月，一个半两个月多一些啊，我们有信心可以达到这个达标啊，还差10万。还有，因为我们今天是我提到了哈，就是有一个逃生的训练啊，在大概9:45开始那个45 9:45，不过呢10:40，对不起哈，一个小时哈，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应该从后面那个门跟我们接边的门，因为那边的小孩那边用的，所以我们用后面这个门跟这个门出去。我们的交代会告诉你从哪里去。还有那个丹阳告诉我，你如果有小 baby 的，就请你早一些去接他，大概10:35，他告诉我8:35，10:35你就把你的 baby 先接好，因为他们听那个铃声很响的，很怕的，所以先把你的小 baby 在 nursing room 那边先借出去，就在10:35。那今天我们提到了，就Larry 长老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信息，是你想被祝福吗？我把时间交给他。
今天好像时间比较充足哈，可是感谢赞美主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做这个紧急的疏散，因为真的有 emergency 的话，大家知道从哪里走哈，从这个门跟后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在开始他传福音的时候，那讲的第一个讲道，那这个第一个讲道呢，叫做登山宝训啊。如果你当基督徒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应该知道登山宝训是什么意思。那主要是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加利利海的附近。那在哪里传福音，然后呢他有很多很多的人跟随了他。为什么呢有吃有喝的可以治病。所以呢他看到很多人，所以他退到山上去，在那边呢他就教训他的门徒。所以呢他跑在那个山坡的上面去，那叫做登山宝训。那作者马太他写了耶稣的教导有3章这么长的从马太福音第5、第6、第73章的章节，就在讲到这个教训。那耶稣第一次的讲道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宝贵，我个人领受的蛮多的。当我去准备的时候，那我就当然要把他所教训的自己好好的读一读哈，又看一下一些的参考书啊，这样子听别人的讲道，这样子来去准备今天的讲章。特别是他在开始的时候，他教导门徒的8福，8个福。那什么样的人 被上帝祝福呢？耶稣举了八个例子。第一，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啊，临世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和为义被逼迫的人。那作为主的门徒，又被称为天国的子民，那我们怎样得到这些的祝福呢？从字面看起来是蛮简单的，是吗？除了第八个啊，第八个是为义受逼迫的那个人有福。那就是说，你要为基督的名受苦，才能被祝福。请问你我还要这个祝福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的救赎，你的恩典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是有福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教导，你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不晓基督徒在世上好像有种种的轭加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不能自由，也好像得不到你要祝福他们的，就如我们的工作的压力哦，家庭的忙碌，以属这个世界的方法来教我们的小孩。主啊，今天早上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要谦卑自己，与你一同负这个轭，帮助我们常常依靠你，不要远离你，也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主每天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实在是寸步难行。主啊，恳求你就赐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灵，使我们愿意领受你的教训，更盼望能成为你被祝福的对象。感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在耶稣开启传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这里所说的天国就是救恩的意思。那耶稣呼求犹太人，你们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你们应当悔改，归向他。那跟随耶稣的有很多的人在一起，可是耶稣就呼召要真正跟随他的门徒。那他们就是彼得、约翰跟他们的弟兄，他们呢就把他自己的事业就放下来了，那就跟随耶稣。那耶稣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耶稣知道人的需要，他知道所有人的需要，他治了很多的病，赶鬼，还有饥饿的人，耶稣给他粮食。可是为什么耶稣又跑到山上去呢？就是在刚才我说的加利利海的山坡上，在哪里教训他的门徒呢？因为耶稣知道真正要跟随他的人不是很多很多的人，不是涌着涌着要跟他的，因为他们只知道要病要得医治，肚子饿要有的吃。所以耶稣叫门徒进来，就在前面的那一班，到后面很远很远的，在山坡上面，也许听不到主耶稣在讲什么。那如果我们当中今天听不懂耶稣的教训，那我们真的离 耶稣的教导有相当远，那就恳求上帝哈弃下他的圣灵来，今天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心里面来做工，那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灵啊，来领受神的教导。那马太福音五章一开始的话第一节第二节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耶稣他就坐下来向门徒来做训话。那坐下来的意思就是像拉比一样，犹太人的拉比，当他坐下来的话就是要传讲信实的。那我们看见他开始讲的时候就有八个福，那这个八个福就八个福，那就从第三节到十二节以及下去所讲的，跟着那耶稣就讲到应用，那这里没有打出来，就讲到十三到十六节，那就是门徒他们学了主耶稣的教导，他们就可以做盐做光。那耶稣说门徒得了这个八福，其实这个八个福就是讲到门徒的品格和他的心态。那有了这些的东西，你能才能够做盐做光，意思就是你们要做好的见证，目的是让信耶稣的人或者是不信耶稣的人看见他们，把荣耀呢就归于天父。那弟兄姐妹们，耶稣所讲的八福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我想只有用一次来讲个八福的话我不够时间，那我要分成最起码两次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就先讲第四个福好不好，那跟弟兄姐妹分享第四个福。那第一个福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个字呢的原意叫做贫穷，也叫做贫穷，不是指人穷没有钱，乃是指在心灵心灵里面的缺乏心灵里面的缺乏。当我去看圣经的时候，我常常看就是中英的对比，那我去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它就翻译成 poor in spirit， 那这个 poor 的话就是指人穷或者去缺乏，那说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指人心灵贫穷，那主要是讲到人的内心世界那种的光景，那不是说我们外表的需要外表的东西。那让我举一个圣经的例子来说明吧，那在旧约以赛亚书最后那一卷书就是66章的二节里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呢都有了。那耶和华造了什么呢？这第一节上面他就说了，他造了天造了地。那耶和华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悉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那里面有个小小的括弧，里面讲注就是注意到这个悉心呢的原文呢叫做贫穷，叫做贫穷。那我们就注意到这里面所讲的虚心就是一个心灵贫穷，那他知道他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那而哀痛，他哀痛，从哀痛中呢他就悔改过来，来寻求神，寻求神的成就。这是我在读圣经里面的享受，实在是感谢神让我去这样去想的话，那今天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种心态的人是上帝喜悦的这种心态的人也是被上帝看顾和保守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今天领受的是 在神眼里面啊，长存敬畏上帝的人知道自己属灵的缺乏，那是被上帝看顾的，那也是被上帝祝福的对象。心灵贫穷的人，他明白到自己在上帝的恩典以外是一个迷失的人，没有希望的人，那所以呢，他每时每刻他都需要上帝的话语，他承认他自己的软弱。请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心灵缺乏吗？还是我们被撒旦蒙了眼呢？自我感觉良好，那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不需要神，那种的态度其实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自己失去了上帝的祝福还不知道，那就恳求上帝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让我们自己看见到心灵里面的缺乏那种的光景。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为什么呢？天国，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讲到天国，第一，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虽然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不断地活在上帝的恩典中，他活在上帝的恩典中，他没有离开上帝，并且呢，属灵的生命不断地在成长，不断地成长。第二，他们是属于这个天国的，换句话来说，他就是天国的子民。那天国的子民应当有心灵贫穷的那种的品格和态度，他不靠这个世界，也不靠自己，那单单的呢就仰望上帝的供应。那所以属天的子民应当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这是我自己的领受。那耶稣教训我们说，被上帝祝福的先要培养属天的品格和态度，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自己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耶稣所讲的就像一个钥匙一样，你知道吗？在你脑中里面你想象就是个钥匙，这个钥匙很重要，打开神要祝福你每一个 box 里面的祝福，一个一个的打开，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当我们完全明白到第一个福的时候，那跟着下来的福你就得着了，你就明白了。当一个基督徒他心里有这个心灵贫穷的品格和态度，那才会自己感觉到知道属灵的低落，所以他自己就会悲哀，同意吗？第二，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福，神要祝福我们的，那是什么呢？这个是跟悲哀是有关的啊。第四节的经文大家看到哈，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到什么？必得到安慰。对啊， Amen。 这个哀恸的人必上帝祝福，是因为他上面所讲的心灵贫穷，这个跟第三节真的是连在一起的啊，你明白了第一点就明白下面啊，他这个人他对自己属灵的光景悲哀，这种人就是上帝看在眼中的，他知道要转回归向神。就像路加福音的六章的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为什么有福呢？因为他们将会欢喜 快乐，将会欢喜快乐。一个基督徒他对自己属灵的光景悲哀到一个地步呢，就开启心里悲哀，然后呢向神哀哭，向神哀哭，为自己没有常常亲近上帝的罪向神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哭求神来赦免他。弟兄姐妹们，也许这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光景吧。神接纳我们向他的哀哭，向他认罪悔改，恳求他赦免我们远离他的罪，对他不冷不热的罪。大家还记得大卫犯奸言后，先知拿单就指出他的罪来，大卫马上就认罪，求耶和华赦免他。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知道，他听到，大卫在神面前表明他真正的为罪而悲哀。诗篇51篇他开始的时候，大卫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erase 我的过犯。大卫知道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大有恩典，大有恩典，所以他愿意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来告诉上帝。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知道，把他自己的事情告诉上帝，大卫将伤心的灵献给了神的时候，神接纳他，神接纳他，而且赦免了他的罪，大卫不计死。那哀恸的人被神祝福。那我自己听过咱们有一位年长的姐妹一个的见证，也许我以前在小组那里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她怎样经历在神面前的哀哭，而被神的怜悯医治了她多年的忧郁症呢？这位姐妹说，有一天的晚上，她在家里就读经，拿着马太福音出来在里面读，当她读到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她心灵忽然间就发出一个怜悯耶稣的心。她发现主耶稣是没罪的，完全没罪的，可是犹太人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那姐妹就为他自己的罪，为他自己的罪哀痛，那他就求上帝来赦免他。那个晚上他不停的在读不停的在读马太福音，眼泪一级一级的流，流到枕头都湿了。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第二个早上他醒了，第一个，那你醒了睁开眼睛，那你不是要起来吗？他当起来的时候发现他以前没有力气的脚可以站起来了，有力气了，有精神了，他整个人就恢复起来，他感谢赞美主，他说上帝怜悯他，上帝怜悯他，为什么？他向神哀哭。他说，真正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他将把自己的罪就带到主的面前，主啊，赦免我的罪。神完完全全的医治他。这位姐妹现在到处传福音，年纪很大了，可是她很高兴，她就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们， 这是别人的见证，我们听起来很好，但是呢，可是我们也可以经历别人的那一种上神面前那一种的认罪，那一种的医治，那一种的得着。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在想，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百分之百的放下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跟主说，我没有好好的追求，我没有好好的追求，没有在圣经里面下功夫。我记得我很早以前，我就讲到这个，我眼泪就流下来，为什么？因为后面就是这个十字架。我们每天来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要读神的话语。当我们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哀哭也没办法。那你从哪里找到帮助呢？你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帮助，弟兄姐妹们。你要打开圣经，圣经就是你的帮助，你要去读，就是你的粮，生命的粮。耶稣说那个 picture 就是讲到生命的粮，我们的灵就需要粮。那所以哀哭，恳求主的怜悯，跟耶稣说，你就是我的依靠，从今天开始我每天要亲近你，我要亲近你，我要依靠你。虽然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退步了，我们大家很热闹的时候开始读经，读到最后的还没有到最后，大概60%的时间过去了，你看看人数就越来越掉下来，那是什么的光景呢？就是我们没有看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没有看到神话语的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向神哀哭，神才能够安慰我们。神怎么安慰我们呢？神从话语里面来安慰你们。那你都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哪里来的安慰呢？耶稣讲完了第二个被祝福的人，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承受地土。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我以前不太明白，我以前读拜明了，真的在进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才能够明白多一点。真的时候真的神的话语你要多多的思想，多多的去领受。耶稣不是说那一种安安静静啊，不吵不闹的，乃是说他的品格是一个高度自我控制的那一种的人啊，英文叫做 self-control 啊，你有 self-control 的那一种的品格，那个人是一个谦卑的人，那一个人是谦卑的人。那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耶稣曾经说过，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柔和谦卑呢，就是主耶稣的品格，就是他的品格。但是他不是软弱，他不是软弱啊。当耶稣看见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拿鞭子来赶他们从圣殿里出去。那这个叫做什么？叫做义怒，这个叫做义怒。那这个好公义的品格就在耶稣里面看见。那耶稣说，我的门徒，你们要学习，要学习这样子的品格。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柔和谦卑，就像主耶稣那一种的品格和心态。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对物质享受的世界，真的如果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却不谦卑，只知道 我们所要做的东西。 focus 就是工作啦，生活啦，保重我们身体的话，却忘记了常常要听耶稣的教训。那我们慢慢呢，我们就会冷淡下来，我们就会变成跟着这个世界来走。跟世界走很容易的，不要想，不要做什么，你就跟着他做就好。但是要跟随耶稣不是这么容易是吗？我们看见不少的弟兄姐妹真的对真理的追求呢，真的不知不觉的时候呢就在退步，很可惜，很可惜。你发觉自己是其中的一位吗？那今天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只有心灵知道贫穷的人才能够认识到就是你自己。真是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种的态度。神要祝福我们，就让我们去承受他的产业。那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谦卑吧。那主耶稣讲到第三个福的时候，相信他是引用了诗篇37篇11节的经文。11节怎么说呢？他说，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不好？承受地土的意思就是承受上帝的产业。谦卑的人他承受了神给他的产业，又在当中做什么？享受平安喜乐。这不是我们要神祝福的吗？要得着的吗？你们知道这个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很大的祝福。神的产业就是属于相信耶稣的人呢。神有什么那你就有什么，棒不棒？ Amen Amen， 好棒。那请问我们还要需要特意的去拼吗？不需要吧。真的知足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们，当神的儿女是多么的有福啊！巴不得每天每天我们与心灵贫穷那一种的心态向我们的主耶稣来求，求恩典，求祝福，谦卑的渴慕神的话，圣经的话，每天供应给我们。所以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必承受地土。跟着耶稣讲第四个福，那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他会主动去寻求神的公义，他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乏，所以呢渴慕公义。当一个门徒心灵的缺乏，缺乏到又饿又渴，他的灵在寻求吃的，寻求喝的。你们能在脑子里面想象中一个图画吗？外表看来他是一个讨饭的人，他是一个乞丐，他站在哪里眼睛不敢看人，希望别人怜悯他，给他一点零用钱，他可以买一些吃的喝的。如果我们属灵的追求像这样子的，像这个乞丐的话，上帝必使你得饱足。那如果我们被神得饱足了，那我们要为神做些什么呢？在旧约的时代，神向世界的人这样的呼求，那这个在弥迦书六章的八节，圣经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神要我们第一行公义，那行谁的公义呢？当然不是神的，不是人的公义，我们要行神的公义。那换句话来说，就是用神的标准来处理公义。神的公义是关乎到人的罪，关乎到人的罪，自从人类的老祖宗亚当犯罪了以后，神一直在寻找认罪转回他的人，转回归向他。这个行公义，用一个简单的来说，就是要求人不要犯罪，要远离罪，无论大小罪都要远离。那因为神没有大小罪的分别的，在外表看，在我们人来看，杀人放火就是该死的罪。那当一个人心灵里面恨他的弟兄姐妹，他也在犯罪，可是心里面在犯罪。那无论是哪一种犯罪的方法，对神来说都是罪。那所以行公义就是不要犯大小的罪。所以耶稣所讲的第四个福呢，就是教导门徒要渴慕公义，有渴慕公义那种的品格和态度。那这样的门徒，上帝说他是被祝福的。那第二呢，好怜悯。好，好怜悯。那耶稣所讲的第五个福啊，你看啊，就是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怜恤。这个那我就留下来，下一次跟你们讲了。今天就讲四个嘛，对不对？下期再讲。那第三个呢，就传谦卑的心。那我刚才也讲过了哈，就是第三个福，温柔的，那就是谦卑的人，他们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然的就享受到神给他们的产业。那最后耶和华说，世人要与他同行，那这个是向大众所呼求的。那今天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是向他的什么门徒所讲的。那上帝的恩典就会临到那一种谦卑顺服他的人。愿今天圣灵也感动大家，主动的去追求神的祝福。当我去准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我自己去数算，他数算神在我身上的祝福。有的祝福呢是已经过去了，有的神还在祝福我，有的呢是将来神要给我的。哎呀，我在想，我说当神的儿女真是有福啊，你知道吗？有充足美好，还有什么，我们讲的福气吧，真的都是有的。那我和我太太路易斯，我们正在享受我们在这边买的房子，那我们还在装修中，虽然很多的不方便蛮累的，可是呢神在祝福我们出入的平安，特别是我的身体健康，还有工作的人出出入入啊，还有弟兄姐妹在帮我忙，感谢主，真的神赐福给我们，因为我们与他同行，遵守他的教导。那我们每一天神都在看顾我们，但愿我们真的每时每刻都跟我们的天父啊来同行，行他所喜悦的，心灵贫穷 那就是我们渴慕上帝的话语的开始。每天与上帝同行，那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让我们要继续的努力，向着标杆直跑，直到我们见到天父的面。那我也愿意，真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大大的赐福给大家，特别是你遵行上帝的旨意的门徒。那也愿那些知道自己心里贫穷而悲哀的门徒，主耶稣必安慰你们。那我也愿神来祝福那些像主耶稣那一种的温柔，那一种的谦卑的门徒，神必赐他产业给你。那也愿神来祝福那些渴慕神话语的人，远离一切的罪的门徒们，神必赐你生命的粮，也让你得饱足。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主耶稣爱你们，你们今天来到教会，坐在这里听讲道，就是神的祝福。很多人没有机会来到教会来听讲道，他忙着在世上所有的东西。那马太福音的五章七到八节这样说，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你去找他的话，神让你看见了，敲门的时候，神就把那个门，救恩的门，让你打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啊，这是上帝的 promise。寻求的就寻见，敲门的，圣经怎么说？就给他开门，就给他开这个门。愿上帝来祝福你们。我今天讲到到此结束，还剩下了几分钟，那我们就默祷，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祷告，看看你心里有什么要跟神讲的。听到铃响的话，我们大家就从两边跑出去，好不好？那我们就安静下来，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吧。也可以回应神的话，也知道我们每个人自己心灵里面的缺乏，也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忙，